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针灸和时间、空间互相的配合。针灸药是中医治病的三大利器。针就是用毫针扎入皮肤，灸就是用艾草、艾绒。在穴道上面做燃烧，然后呢，让热气进入穴道。另外药就是用药物，这个药物有补药啦，有毒药啦，有什么各种药啊，补泻、温凉等等。那么今天呢，介绍针灸跟时间与空间的配合，看一看《黄帝内经》卷八第25《保命全形论》。《黄帝内经》是中国古时候的医学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籍，这本书里头的第25篇就是《素问》第八卷25篇，叫做《保命全形论》。看看皇帝的慈悲心，皇帝说：“天覆地在，万物西北，莫贵于人。”他认为啊，天和地，天覆地在，那么这样子里面呢，有万物西北，万物都在了。其中呢，人为最贵，所以说莫贵于人。然后他就讲，人以天地之气生，人呐、是天跟地的气而生。四时之法成，四时就是四季啊，君王众庶，不管是皇帝也好，是王公也好，是一般人民老百姓也好。禁欲前行，都希望把他的身体呢是达到最好的状况。行之疾病，假如他的行呢有疾病，就是身体有疾病的时候，莫知其情，不知道他的情怎样，流萤入肾，浊于骨髓。假如说呢放在那里时间久了，也就是拖着不治疗的话，时间久了呢就会进入骨髓。所以呢他心思虑之，所以我呢心里面就在这里。想到怎么办呢？欲诊除其疾病，我想要把他的疾病给去掉的话，要用扎针的方式去掉的话，请问为之奈何？怎么治啊？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啊，岐伯就跟他解释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后来在皇帝又在问了，解释了很多了以后，皇帝又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我感觉到老百姓们啊，这个身体不舒服的话呢，那么他都会很痛苦，心为之乱惑，所以我的心呢都已经开始有点觉得疑惑了，觉得有点乱了，反肾其病不可更殆，我觉得这个病呢怎么办呢？不能够治的话，那怎么行？百姓闻之以为谗贼，为之奈何？又怎么办？于是呢，这个岐伯啊就跟他讲。扎针也好，怎么样的治疗，重点都在时与空的配合。所以你看，他讲，夫人生于天地，玄命于天，天地何气？命之曰人。他说，人生之于地但是玄命于天，天命跟地上养人的这两个气呢要合，所以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这个时候才称之为人。人能应四时，应这个四季啊，应春夏秋冬，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呢，谓之天子。这才算是天之子也。天有阴阳，人有12节。天呢有阴阳，人呢有12节就是其实是12经络啦等等。天有寒暑，人有虚实。天呢有热 有冷，那么人呢就有虚有实，也就是人跟天跟地，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存在。那么能尽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就是说它能够经掌，能够掌握天地阴阳之化，啊，那么这个人呢，才算是啊，才算是能够活得比较好的。不时之时呢，就是说根据四季春夏秋冬气候而变化着，而且能够知十二节之理者，十二节就是十二经络等等的理呢。那么圣智不能欺，圣人智者不能欺也。能存八动之变，五盛更利，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啊，屈阴之为秋毫在目。也就是这种人呢，那么他就能够活得很顺畅，而且他甚至于年纪大了，他的眼睛也能够看到明察秋毫，都能够看得很远或者很近的也都能够看得到。那么皇帝又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呢，他的身体啊，人生有形，有这个形体，那么不离阴阳。天地和气，别为九也，分为四时。就九也就是整个的天地，这个地啊，是分为八方啦、九也啦等等，就是各有这个啊，有东南西北，中间等等的这些。那么分为就分为四时，又有四时。月有大小，日有长短。月呢，有的时候圆，有的时候缺，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日呢，就是一天的日子啊，也有这种长有短，而且月呢又有大月跟小月，日有这个一天比较长一点或一天比较短一点，例如冬天比较白天比较短，而夜间比较长，或者是夏天的这个白天比较来得长，晚上呢来得短这一类的。万物并至，不可生凉啊。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他说虚实趋盈，敢问其方，怎么样子？他们到底我们如何让这个人能够活得比较自在，能够不生病呢？那么岐伯就说，木得金而伐。他说木啊，受到金克木啊，所以木遇到金的话呢，那么木就被伐坏了。那么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也就是说，他们互相之间有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例如木能克土，土能克水，水能克火，火能克金，金能克木，木又在克土的这一个情况，就是啊，万物竟然不可胜解，就是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一样，不可以随便的去做这种苛伐之事。于是呢，他说针有玄布天下者五，就是说扎针呢，玄布于天下呢，有五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这五个重要的事情呢，前首共于时，莫知之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那么这五项是什么东西呢？一曰治神，二曰养之养肾，三曰治毒药为针，四曰治砭石大小，五曰之脏腑血气之诊。什么意思啊？他说第一，一定要知道如何去治神，也就是说我们神呢、在内经的第一篇里头就讲啊，跟第十四篇讲，这个地方都讲的神。那么在第十四篇的汤易老理那一篇里头，他说为什么现在的人治病用毒药都治不好，用毒药攻其中，参食真爱治其外，都治不好呢？他就讲神不食也，就精气神这个神呐、都不能够互相配合，这说就是神啊。那么这里说一月治神，就是要治这个神。所有的人他有神则无病，无神即病啊。所以一月治神，二月养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呀、要保养的好。怎么样呢？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应该多穿件衣服就要穿，多穿件衣服。可是现在的人常常都是怎么样？这个该睡不睡。例如，尤其现在的人啊，在皇帝的时代讲的现代人都已经搞乱了他的生活脚步，那么到现在呢，更是如此。为什么？你看现在的人因为有了 电灯的发明，以至于晚上常常可以弄到12点、1点、2点都不睡。为什么现在的网络世界或者说其他的声光世界都是那么样的吸引人？因此呢，这个时候养生就发生问题，以至于人就容易生病。而且现在的人所生的病呢，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没有这种晚睡、不早起等等这一类的这种病情。然后呢，三曰之，毒药为真。要知道毒药，什么叫毒，什么是药，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毒，知道药。毒只能够小小的用来治一些病，药呢可以调治比较多一点的病。所以古人有讲，大毒治病、中毒治病、小毒治病，各要怎样治。大毒去病的话呢，只能够去其一部分，然后呢，中毒去病、小毒去病，那么它可以去的比较多一点，那样子都不失啊，不会有所误失。四曰治砭石大小。第四呢，要知道砭石，砭跟石就是用来治疗的、针灸的比较早期的工具。针灸啊，它的发明是这样：最早期的时候用针啊，用砭石，用石头呢去敲这个穴道。那么等到后来的人发现到用石头敲不如用比较尖的石头敲，所以呢，尖的石头，那么假如说我再重新想一想，尖的石头来敲我们的穴道呢，已经可以治病了，可是它还是太粗，不能够真正达到穴位的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呢，就发明了针。针的话呢比较细，就可以直接扎到穴位。所以说，知道砭石的大小，要知道砭石啊要做大一点或小一点。五岳之脏腑血气之诊，就要知道内部脏腑、五脏六腑以及血跟气，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这五法俱立，各有所先。就是这五种方法都能够做到，都能够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说是一个懂医的一个医生。那么现在的人一般都知道了，皇帝那个时代啊，他说现在的人啊，今末世之次也，都知道什么虚者实之，虚者实之，满者泻之。就是说你是虚的呢，就要把它给补一补，实就是实啊，补一补。那么满者，满的话太多了，多的话呢叫泻，就是满者泻之。此皆众共所共之也，就是说所有的医生都知道实者泻之，虚者要实之。若夫法天则地，可是呢，一个比较好的医生的话就不一样了。好的医生他懂得法天则地，就是说他知道用天地的法则，根据天的法，根据地的则，就是法则都知道，那么随应而动。这个时候呢，他扎针的时候，他能够了解这个人的气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状况。所谓的这种随应而动，知道他人的气变动了，那么我这个针呢在里头就要变动。合之者若想，假如说能够合于人气、合于天气、合于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则能怎么样？扎针。若想，若想就是说能够如想思应，就是说扎下去针就已经知道它的效果了。随之者若饮，能够随着这个人气而这样子做扎针的话呢，那么它能够怎么样？就是说好像饮子一样，饮之随行也。道无鬼神，独来独往，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针就能够像，就是像鬼神一样，那么样子的一扎一下去就有它的一定的效果了。那么皇帝就问了，那么到底怎么样做这一类的这个针灸的方法呢？那么岐伯就说，凡刺之针，就是说要给人扎针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扎神，必先治神。那么这样子呢，五脏已定，酒后已备。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五脏，五脏都已经定了， 那么酒后就是三步酒后，也就是这个脉啊，就是这个脉气啊，也就是我们的人的气已经都正确了，后乃存真，这个时候才来扎针。众脉不见呢，众凶符文，这个脉不能够看到的话，那么就会得到凶啊，就不吉而凶，外内相得，无以行先，可完往来，乃失于人。那么人呢，他有虚实，那么五虚勿近，就是五种虚不要啊，五种实勿远，一种远跟近不是重点，五实啊，五虚勿近，五实勿远，不要在这个啊这个上面，不要这个就是不要离得太远或离得太近，治其以当发，在扎针的时候，当其要发呢，则一定可以发，坚不容盈，这个时候一点都不。就是一定要把握那个时机，让这个真气能够干净的进入身体，进入哪个地方，手动若物，然后呢真要而云静意是意，他说这个时候扎针啊，针会啊亮亮的针扎进去了以后呢，慢慢的看这个针在人身体上面的改变，那么观世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行，见其物物，见其迹迹，从见其非，不知其谁。这个时候呢，横如啊，浮如横弩。这个针呢，在这个身体里头的时候呢，有如一个箭啊，在弦上。这个我们拉弓箭的时候，拉着箭的时候呢，是用力拉着，但是呢，要等到瞄准到了目的的时候才发出去。这个时候呢，是浮如横弩，就好像这个箭被拉在那个地方拉着，但是不动。静静的，静观其变。当他一旦到了啊，就是说针已经到了那个气已经发生了的时候呢，啪一下子就射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气如发机啊，横啊，浮如横弩，气如发机。在当你感觉到他的气一旦滞了的时候，赶紧开始施行补泻，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病治好。所以皇帝又问了，他说何如而虚，何如而实，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病是实的还是虚的，或者扎针的时候该怎么样子实之，怎样虚之呢？他说刺虚者虚其实，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扎针刺虚者，就是说这个病人他是虚的，那么就需要啊虚其实，要需要让他实之，也就是说补他，在扎针它是虚的，我们要补它，那么它是实的呢，刺实者虚其虚，就是说假如刺它是实的，也就是满的，那么我们要泻它，要让它变得比较虚一点，那这个时候就对针灸的手法以及这个医生自己在手上面的感觉都要非常非常的灵敏才行，因此他能够知道这个穴道里头现在是在虚呢还是在实的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刺虚者虚其实，刺实者虚其虚，就能够了解虚实的作用。这个时候呢，精气已滞，精气就是我们人的身体的经络上的气，例如肝的气、心的气、脾的气等等啊，精气已滞。这个时候呢，肾手勿失，就是说，当我们已经扎上了以后，扎上这个针以后，精气已经到了，也就是说已经得气呀、啊，或者说这个气已经开始在行动了，肾手勿失，这个时候要注意哦，不可以随意的让这个气流失去了，深浅在治，在扎针的时候要注意穴道的深浅。所谓治愈穴道的深浅呢，在《黄帝内经》里面曾经都有记载。他说，春夏跟秋冬是不一样的，春夏人气瘦而浅刺之，那么秋冬呢，人气肥而怎样而深刺之。意思就是说，在秋冬的时候，这个人呢、啊，他的这个皮肤腠理来得比较厚，来得比较这个肥，所以呢，扎针的时候要扎得比较深。而秋冬呢，这个皮肤腠理比较来得薄，来得浅，所以扎针呢要来得浅一点。远近若一，如临深渊， 远近若一，就是说我们扎针的时候要真的知道这个针的啊，要这个针应该扎的深还是浅。手如卧虎，神无盈于众物。这个时候我们的手呢就好像抓的老虎一样，你想想看，抓着老虎的手，像武松打虎，在《水浒传》里头记载，武松打虎呢，这个武松抓着老虎的身上的时候呢，他的手可不能随便放啊，这个手要是一放的话，老虎反过来就，武松就一定死。所以呢，我们在扎针的时候也是一样，抓着这根针，手如握虎，就好像抓着这个虎一样，这个你可不能够随便的放松啊，轻轻的一放松的话，搞不好这个人气就全部不一样了，扎针的效果也就差了很远。所以手如卧虎，神无盈于众物。我们的这个神呢，不可以啊去汲汲营营于其他的任何的东西，我们只能够神完完全全在这个扎针上。因此在汤易老李篇那个时候说，为什么治病治不好呢？就是神不识也，就是这个精神不能够守得很好。当然这个神不识不只是医生的神不识哦，也是病人也要神识。假如说病人他不配合扎针，当然没有效果。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讲的天气，就是这个天时跟地利要互相配合呢？你看四季有四季的扎法，是一天的时辰有一天的时辰的扎法，因此后世也就发展出来一些特殊的针灸法，例如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等的针灸方法。例如子午流注，子午流注还分好多个派别，其中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派别来看，就是说我们的人的这个经络之气呀、啊，在寅时注入肺，卯时注入大肠啊，寅卯辰巳五味申酉戌亥子丑，这样的一天呢，从肺而流到大肠，而流到胃，而流到脾，然后再流注到心，再流注到这个小肠，然后再流注到膀胱，然后到肾，然后流注到心包，再流注到三焦，再到胆，再到肝，这样的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的十二个时辰，就把人的气完全流行一遍。而这个流行的时候呢，例如在寅时，因为肺啊这个气血流到肺，这个时候呢气血在肺的地方满，这个地方满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泄其气而不能够补其气。而到了卯时，因为肺气已经虚弱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补它的肺气。因此呢，这就是啊一种很简单的子午流注针灸。那另外还有很多种其他的派别的子午流注的针灸，以后假如有时间再跟各位介绍。另外还有一种称之为灵龟八法的针灸法，那个我也以后假如有机会会跟各位做更详细的介绍。今天讲到这，谢谢大家。
胡医师你好哈，我想到说我们最好像一些人啊去看中医的话哈，他好像都是给我们偶尔就是用针灸啊，那有时候叫我们吃药啊，或是有时候会推拿或干嘛，那我不晓得这样的治疗方法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当然有差别。中国古时候的医啊就分为十三科，例如针灸啦、推拿啦、按摩啦或者草药啦之类的啊，然后还甚至于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像是注油啊之类，这样一共有十三科，是这样的。
那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上呢？
治疗的效果应该是都要配合啊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理论，或者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啊，都得要配合的才对。只是现在的人一般都不太相信这种，古时候的这一类东西了，所以呢就只认为，反正我只要物质上面给你扎了这个针或物质上面吃的这个药，那么你就会好。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它有配合天时地利的。
所以说我好像听你说过这个针灸跟时间的问题嘛， 那好像有的时候是不可以针灸的。
对的。
那这个时候是叫什么那个？
曾经有这样子的说法，像《内经》啊，《黄帝内经》里头讲过什么，像是喝醉了酒啦，或吃的太饱啦，
嗯，
或者是渴得很厉害啊，这些时候都不可以针灸之类的，有这样子的讲法。
嗯。
另外还有呢，就是像《针灸大成》里面也记载了有什么时间不可以治什么病都有。
哦。
例如。有一套说法，像是天干啊，天干是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天干的，例如说甲日不可以治，不可以治头，乙日不可以治咽喉，这个什么丙日不可以治肩，丁日不可以治心等等这样子，它有一定的时，一定的日子不能够治什么病都有。
哦，不能用针灸。
哎，对对对。
那那时候怎么办？
那个时候当然就可能需要吃药，例如中像《黄帝内经》曾经记载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啊，有的人啊虚得太过度了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也不可以针灸，不可以扎针啊，什么东西都有讲这样子的一些个想法。那么例如像《黄帝内经》里面曾经记载，他说治诸虚者不可以针灸。调和以肝药，就意思就是说一定要用肝药，肝药就是补药了，要用补药来治这种诸虚的，诸虚就是很虚很虚的人。当然同样的呢，这个有很多的病情呢，也不是说随意的可以用针灸的，所以假如说不能用针灸，那我们就要用药物，比如说甲不治头，乙不治喉啊之类的这样讲嘛。那么你那一天不能够治那个病，可是呢你还是可以用药物的呢，因为药物它总是比较，就是说它是在不是在这个时间里面赶快就吃下去，所以就没有关系了。
哦，那像如果说我们譬如说流行性感冒啊，或是跟这种譬如说老年比较常年病那种什么心脏病或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他们的那种治疗慢性跟急性的治疗方式，是不是也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其实。这个地方要解释起来啊，有很多的学问可以讲啊。
嗯。
可是真的讲糖尿病啊、血压高啦、之类这些，在真正的一个中医里面是没有这一类的病情的。
嗯。
虽然有人以为什么肝阳上亢啦，或者说是什么上消、中消、下消，所谓的三消消渴叫做糖尿病，其实这都不完全正确。古时候没有这一类的病，当然也有所谓的糖尿病，就是小便里面有糖，所以会沾蚂蚁之类，还是有。但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东西不多，在中医古时候。这现在的人因为可以有又检验仪器的之类的，就说有这些个病，其实这些都本来在中医都不认为是病，只要照着那个症状来治疗就可以了。
哦，所以说他就是照症状来治疗，看该用什么时候就用什么。
是的，是的。
哦，这样子，好，非常谢谢胡医师。
谢谢。